弟兄姐妹平安。昨天早上你抽得出空来到公园去参加教会郊游的，举一下手好不好？好，请手里放下。还有好多人没有机会，可能被其他事情绑住了啊。但是昨天非常感谢主赐给我们教会郊游一个非常晴朗的天气，弟兄姊妹们共同度过一个又开心又怎么说呢，非常火热的周末啊。虽然气温是高的，但是那湿度蛮低，而且微风徐徐吹来的时候其实是挺舒服的。而且我们有非常丰富的饮食，有弟兄姊妹各样的服饰，大家非常的喜乐。感谢所有一同准备饭食还有参与各样服饰，有些弟兄姊妹在那边为着布道朋友们跟他们谈福音啊。那么这些服饰相信在家中我们彼此能够服侍，必带来在主里相交的喜乐，我们为此感谢神。我们现在一起来到神话语的面前，我们来打开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要从第25节我们读到第5章的第2节。我还是鼓励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可以读的可以读圣经的话，你可以拿着自己的圣经啊，翻到以弗所书。两段式圣经是在272面，我们从25节开始读，我们一同齐声的读到5章2节啊。准备好了我们一起读，你也可以看投影片上面的啊。以弗所书4章25节，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我们一同读到这里，还我再来读2处的经文啊，你们听我来读就好哈。以弗所书2章19节到22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另外一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3章15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一同低头，我们来仰望我们的主。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着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被你拯救，我们已经脱离了魔鬼撒旦的权势，我们如今进入到爱子的国度，我们站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心中满了感恩。主啊，我们满了赞美。主，帮助你的儿女们，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是外人，也不再是客旅，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帮助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帮助我们靠着主我们联络的合适，能够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靠着他同被建造， 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今天早晨我们再次把这段时间仰望主，主啊，开通我们的耳朵，主啊，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在这样一个末后的世代里头，我们需要你话语，让我们信心得着坚固，在这个世上成为你的见证人，荣耀主名，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的同在常临到你的百姓当中。谢谢主，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年教会追求的主题是同心建造神的家。在年初的前后那段时间，当我在寻求今年神要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的时候，当我在默想，当我在寻求，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六节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段经文讲到两个重点，一到六节讲的是合一，这个合一不是整齐划一，因为接下来的第七节到第十节就讲到不同的恩赐，也就是教会当中既是多样化的却仍然是一。保罗提到的这七个一是圣灵已经做成的，基督的身体就是在座的你跟我，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信徒，我们要竭力保守这七个一，也就是我们要同心。从十一节到十六节只是讲到教会的建造，因为神借着信徒各样恩赐的运用，个人的灵命得以成长，信徒的家庭可以被坚固，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神的家就渐渐地被一起被建造建立起来。这段经文我已经在年初我定了题目共主爱朝那堂信息中分享过，上一次六月初的时候我用弃旧更新为题，就接着十六节以后十七到二十四节以弗所书第四章里头讲到信徒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要对得起主，生活言行要合乎圣徒的体统，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我们以前就跟外邦人一样，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丧尽，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我们学的基督就不是这样了，我们蒙恩得救，获得新的生命之后，我们要脱去我们以前行为上的旧人，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要在教会生活当中活出新的生命的样式，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两堂的信息如果你错过了，或者是你不太记得了，我鼓励弟兄姊妹们可以上我们教会的网站再去复习一下。那么这24节这里提到神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形象呢？属灵行传三章14节那里提到说，彼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圣洁公义主，圣洁公义者就是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基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你们信我就是信那差我来的神。二十四节讲的那个神的形象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圣洁，基督的仁义，基督的真理。教会这个月底有一个传福音聚会，大家真的是要为这个聚会祷告，也要邀请慕道朋友来听福音。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完全是神一面的作为，但是也是因着信，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保罗在刚才我所提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里面继续说到，福音是要呼召我们脱去旧人，将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当我们在提仁义和圣洁的时候，其实这两个词，这两个本性是一体的两面啊，基本上是讲的同一件事情，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当仁义被视为将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的表现的时候，这就叫做圣洁。而当圣洁 被视为遵行神的律法，那就是仁义，指到的是外在的纯洁，一个是指的内在的纯洁，一个是指着外在的纯洁，两者其实是二而为一的。我们接着要问，如何在生活当中活出外在跟内在的纯洁呢？这样的见证怎么样活出来呢？有什么实际上生活上的实例，我们该怎么样做呢？说明我们是一个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穿上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形象呢？那就是今天我们一同要来领受的经文了，以弗所书从第四章二十五节，我们刚才读过的那个经文哈，一直到五章第二节。保罗根据刚才他所讲的十七节到二十四节所阐述的真理，要很具体的对我们提出要求，告诉我们如何在教会生活当中能够实行出来。讲到的是一些教会生活的守则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非常明白啊，听到守则可能眉头会皱一下啊。在神的家中，家人该遵守的家规，所以今天的题目是家有家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家中有没有什么规矩啊？我们家里有规矩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小公寓里头，那个儿子那时候三岁啊，一个住房，那个公寓不大啊，一个房子里面可以想象到的最危险的地方什么地方？厨房。我们也是同样的认为，我们的厨房很小，就它刚好就摆在正中央啊，两头有通道的，两个人站进去以后，一个可能在做菜，一个人在洗碗啊，就满了，这个人就过不去了啊。那么我们就定下一个规矩，在七岁以前，那时候他三岁，七岁以前，全家所有地方他都可以随意去，唯有房子当中的厨房他不可以进去。啊，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跟圣经哪一句话蛮雷同的哈，基督徒家规都要根据圣经的。如果大家不知道我在讲哪一节圣经，可能等一下问问左右的弟兄姊妹。那么定了这个规矩以后呢，我就很有趣哈。我们那时候有一位侄女跟我们住在一起，那么她大他十岁啊，她三岁，她十三岁哈，他们两个打打闹闹，感情其实很好的，追着跑啊。那么这个表姐呢，当就打闹，当伊藤要去追她，我儿子要去追她的时候呢，表姐一闪到厨房的正中心啊，我就看到我儿子呢扒着那个墙，脚不敢越过雷池一步哈，一直掏不到她表姐啊。我在旁边看，我心里就虽然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景象，但是我知道我这个规矩定下来以后，我的儿子遵守了。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规矩啊，就是出门的时候车子在动的时候，安全带一定是绑上的啊。Buckle up when car is on the move， 车子只要一动，你安全带不是动了以后一阵子你再绑的，不是的。孩子们知道，如果没有遵守这个规矩，爸爸会非常生气，甚至要处罚的。那么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我们天父对他的儿女有没有要求呢？圣经提到神对他儿女的要求，粗略的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做守则，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precepts， 守则。通常这个守则，你在圣经看到守则的时候，它描述非常的简洁的，非常清楚，非常容易明白，你不需要多做解释的啊。那么通常用的，你从它的语气，文法里面的语气里面可以知道，它很可能就是守则，它就是用祈使语气，就是命令句，都是命令的口吻，要怎么样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另外一类是什么呢？所以中文可以翻译成 precepts， 可以翻译成诫命、训词、律法或是守则。第二个类的叫做原则 principles， 属灵的原则。讲到原则呢，我们就需要智慧，有些时候跟你灵命的成熟度有关系，我们要做出判断，然后做出选择的。这两种呢，我用交通规则来做一个例子啊。你在高速公路上的速限，如果说是55英里，一小时不能超过55英里，这个是守则，非常清楚啊。你开在高速公路当中，速度超过到55的时候，你还可不可以加油门了？不可以加油门了，你再加上去，你就越过了这个守则，这个规矩了，你要被开罚单的，你要受惩处的。但是你如果开车， 经过学校，你看到了一个一幅图画啊，写着 school， 写着学校，写画着一个大人带着一个小孩穿越马路，你要小心学童。或者是我在台湾的时候，有很多山区哈、啊，有些时候经过山区的时候，他会画一个山，很有几个点，像是落石，小心落石。这个时候你在经过学校的时候，你就算你的车速只有每小时10英里，如果你非常莽撞的开车，你仍然没有符合小心的原则。在信徒当中，通常第二类这种原则哈，属灵的原则是比较容易引起不同的看法，有些时候甚至有争议的，原因是因为这一类的属灵原则在应用上面跟你的领受还有诠释因着不同而产生差异啊。其实有些时候你如果看看他属灵的原则，其实没有什么不同的。以后有机会我再跟弟兄姊妹专门再分享这一部分属灵的原则如何应用。今天我们刚才读那段经文是属于哪一类？属于第一类，是已经蒙召的新生命该遵守的新生活守则，在信徒的神的家中一起生活的时候的家规啊。我们不要把遵守神的命令，刚才讲提到说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在皱眉头哈，不要把遵守神的律法跟律法主义混为一谈。我们知道律法主义是基督徒要极力避免的一个错误。律法主义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说它假设所有律法的要求，所有守则的要求都可以用一套标准的守则去表达，而且适用于一切的情况没有例外，而且不管你行这个律法的人他的动机、他的目的、他的心态都没有关系，你只要做就好了。第二个假设是他假设严守法规是我们可以得到救恩的唯一方法，我们借着律法我们可以进天堂，我们借着律法我们可以得荣耀，或者至少神看着我们行他的律法稍微多给我们一些恩宠，给我们多一点保佑，而且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我相信这两，我刚才描述这两点假设，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你如果读圣经蛮熟的话，可以清楚的想到圣经里面什么样的人物就是这样的人呢？法利赛人，还有怎么样？在加拉太书里头，特别提到那些搅扰加拉太教会的犹太教的基督徒，他们就是属于律法主义者。但是基督徒并不是律法主义式的这样来遵循这些守则，也是为了要赢得永生我们去守律法。当我们被圣灵重生了得救了之后，我们那个真实的生命就应该涌流出律法的义，我们不是为了要为获取救恩，而是出于感激才遵行的。我不是以罪人的身份要赢取救恩来顺服神，而是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在这样的身份上我们欢喜的愿意遵照父神的旨意行。就像是保罗说，他不是没有律法，他在神的面前不是没有律法，他正是在律法之下，故此他遵行主人的命令，他力求取悦主人，这也是爱主的明证啊。这个约翰福音14章15节那边有特别提到，而且这个是迈向圣洁的真正的道路，这条道路我们必须要很谨慎地踏上，这条圣洁之路不能够苟且贪图洁净，属灵的道路没有洁净的。我们在道德上如果粗心大意，就是属肉体了。哥林多前书3章1到3节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会掉到那个光景里头，不但没有成全圣洁，而且你的行为等于是把圣洁给否定了。信徒在神家中生活要守家规，会让你更有安全感的，弟兄姊妹，而且能够享受真的自由，而且能够享受真自由里头的大喜乐。刚才我举那个例子，我儿子 Eden， 我帮他圈出一个范围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有安全感的，因为他知道这个地方不能去以外，所有地方他是非常自由的，他可以享受在自由当中的喜乐的。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段经文里头，他好像是有个顺序啊，他会先讲负面的，我们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然后再提出正面的，我们要做什么，要做什么，然后他会提出原因啊，也就是具体的说明我前面提到的以弗所书4章24节，怎么样脱去旧人，并且要穿上新人。 我先提醒弟兄姊妹们注意几个词啊，然后我提出三个重点，等一下我在讲的时候呢，这几个重点就会有一个顺序啊。二十七节提到一个人物，一个名词或是人物，叫做魔鬼。三十节提到一位是圣灵。三十二节到五章二节呢，提到神跟基督。第一个重点，对魔鬼我们要怎么样？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第二个重点，对圣灵要怎么样？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第三个重点，对神对基督，我们该效法神，我们要像主耶稣基督的模样。第一个重点，从第二十五节开始，弃绝谎言，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都是互相为肢体。这里讲到的没有错，这些原则都可以运用在家庭当中社会上啊。但是你知道它主要是对着教会的信徒说的。弃绝谎言的弃绝这个词跟二十二节脱去救人那个脱去是同一个词。这个撒谎啊，是我们老旧生命当中一个非常主要的特征啊。到一个地步，很多时候我们连自己都被自己给骗过了。我有几次听一般的演讲，或是有些时候讲到也会提到啊，他会问会众，他说这一生当中一辈子从来没有撒过谎的，请举手。哎呀，还真是每次都有人举手啊。这里面我相信也有真正是心理诚实，但是我想说很多部分他是连自己都骗过了。啊，我今天不会问这个问题在我们当中啊。救人，老亚当，老旧生命是伏在撒旦的权势底下的。圣经怎么描述魔鬼撒旦呢？约翰福音八章44节，耶稣对那些不信他的人怎么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这个父不是天父啊，是魔鬼。还没有信主之前，还没有重生之前，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言行一致不容易啊，因为我们的本性是那样子的。我们常常喜欢讲好听的话，我们讲好听的话，我们不是讲真实的话。去年我曾经在一次的信息里面，我用雅各书三章一到十二节讲了一篇信息，涌出甜水，特别讲到弟兄姊妹们在口舌在话语上应该有了操练。涌出甜水不是叫你涌出糖水猛灌糖，猛加糖啊，不是甜言蜜语猛灌迷汤的那个方式的说话方式。甜水原文指的是从那个纯洁的泉源涌出来那个纯净甘甜的话语。我们要常常连于我们的源头，生命的源头主耶稣基督。在生活教会的生活当中，弟兄姊妹们不仅不要像哥罗西书三章九节讲的，不要彼此说谎，因为我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并且更要顺服在这里讲的正面的命令，个人与邻舍说实话，我们同属一个身体，而且我们互相为肢体。但是真话讲出来这个会伤感情怎么办啊？真话讲出来人家不接受怎么办？真话讲出来人家恨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要用智慧跟神求智慧，讲出真实的话，用诚实讲真理的话，用爱心讲真正能够劝勉人的话。我们这样可以尽量避免掉一些不需要的误会。年初那堂信息里面，我特别讲解了一节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里所说的说诚实话，原文就只有一个字，英文叫做，他创造了一个字叫做 truth， 是真理啊 ，truthing 啊，意思是什么呢？它这个比说诚实话的含义要丰富的多啊，意思是 holding on to truth in love， 在爱中，在主的爱中，不是其他的爱，在主的爱中紧紧的抓住真理。达米弟兄翻了一本圣经，他就是这样翻的，他就是翻 holding the truth in love， 中文新译本翻作却要在爱中过诚实的生活。在爱中紧紧地抓住这真理，不仅是话语说真诚实的话，乃是指出真实是我们一切生活言行的根基与态度。根基是真理，态度是诚实，爱从耶稣来的爱跟真理是不会背道而驰的。不仅言行要一致，而且我们要言出必行。弟兄姊妹们，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把握一定做得到的事，你不要随便承诺，不要信口开河。很多时候你就是其实你心里是不当一回事啊。我儿子这三个礼拜，他现在还在那个这个暑期营里面，他去参加已经两个礼拜了。那么有一天晚上呢，下礼拜会回来，有一天晚上我就去他房，他离开以后我去他房间，晚上我去看一看的时候，发现奇怪，这个房间怎么这么暗啊？上面有三个灯泡，两个坏掉了，我就跟他妈妈抱怨了，我这个孩子啊，13岁这么不懂事啊，坏了两个灯泡不跟爸爸讲，他妈妈就徐徐的跟我说，文恒啊，伊藤才跟我讲，我才在纳闷。他说第一个灯泡坏掉的时候，他跟爸爸讲，爸爸说好，我等一下把它修好。一直等到第二颗灯泡已经坏掉了，他又跟妈妈讲，他还是跟爸爸讲，爸爸说好，我等一下去换。伊犁说，怎么你就都一点都不知道吗？我相信我儿子说的是实话啊，我答应了他一次，答应了他第二次，等到我看到的时候，我误以为我还指责他啊。我可以想到我当初在回答他的时候，好，爸爸等一下 take care of it， 是多么的心不在焉，多么的不在乎我的儿子跟我说话。弟兄姊妹们，我们那个老旧的生命啊，忽略人的，轻忽人的话语的，言行不一致的，口跟行为不一致的，这些老旧生命我们要常常在主里面受对付。请问你信耶稣以后，你跟过去有什么改变？我现在讲的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如果你跟过去完全没有改变，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你没有常常脱去旧人，弃绝你的肉体，第二个就是你没有持续的穿上新人，顺服圣灵的带领，让主耶稣新生命那复活的大能在你的身上彰显出来。所以你得救以后，你还照你过去的生活方式生活吗？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生活了几十年了，是不是过惯了嘛？很自然，一点没有困难，就照着过去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那你就是不顺从圣灵。圣经告诉我们，顺从肉体就是死，顺从圣灵就是生命平安。我们不要再体贴肉体，我们不要再去欠肉体的债，继续过那个犯罪的生活。26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弟兄姊妹，听到我在传扬兴起的时候，有些时候里面好像有些时候有些话会有愤怒的味道在里头啊。很多事情我们真正的去为真理去想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被气死的啊。其实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实在是有太多不合真理的事，有太多不仁义的事，有太多不圣洁的事。有些怒气是正当的，这是为什么在原文里头中文圣经翻的不是很清楚啊。在原文里头那个生气，他用的是个命令句啊，他是说要生气啊。当你遭受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当你莫名其妙的被羞辱的时候，被误会的时候，或是听到真理被曲解，一切是虚谎但是它当作是真实的时候，当不前不义的事发生在教会当中的时候，没有人处理的时候，你会不会气啊？哎呀，气啊气啊，气死了，是不是？有些人说气窍冒烟啊，这样形容。但是这里说到生气却不要犯罪，罪的公价是什么？是死啊！如果你常常说气死了，像我刚才提的，气死了气死了，你很可能已经犯罪了，气到犯罪而死啊！千万不要气死了。我们要常常反省，我们是用爱心在责备呢，为了爱他责备他呢，还是我们恼羞成怒责备呢？不可含怒到日落，日落是一天的结束吗？不是，在圣经这个 时空背景底下，犹太人他日落是新的一天的开始。你不要把今天的愤怒搬到明天去，你不要把今天的怒气带到明天去。我知道有些人因为他相信的医学或者是健康的因素呢，他隔夜饭隔夜菜他是不吃的哈。这个我不太清楚，不太确定了。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属灵里面，为了你灵性健康的缘故，我们千万不要生什么气啊，不要生隔夜气啊。这些圣经我们可以领受两点。第一个，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倚靠圣灵，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控制我们的怒气。第二点，我们要学习去限制你在发怒的时候持续的时间。在一天的结束的时候，你要把再怎么正当理由所发的怒气一定要解决掉。你可能没有办法跟那个当事人马上和好和解，你们很可能没有办法马上把那个状况给解决，但是我们却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把怒气放下。愤怒你放了隔夜以后，常常会变成什么？常常会变成仇恨，而仇恨就会引出27节所警告的危险，给魔鬼留了地步。人在怒气当中，魔鬼很容易把一些不好的意思、不好的思想放到我们的脑子里面去啊。虽然我们是蒙恩得救、被圣灵重生的人，但是你如果没有好好被圣灵管制，在怒气当中，魔鬼会引诱我们做出一些我们平常不会做的一些推论，平常不会做的一些决定。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在争吵、在愤怒当中的时候，最常做的一件事是什么？翻旧账啊！每笔旧账都加上非常负面的情绪在里头。什么时刻圣徒彼此之间有一点点的空隙的时候，魔鬼哎呀最高兴这个事情，他就会见缝插针，趁虚而入，他就会进到我们中间来挑拨离间，制造仇恨，使我们彼此相争、彼此相斗、彼此相咬、彼此相蹲。所以保罗告诫我们，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不单单是怒气的控制，信徒在生活上有很多的细节、很多小的事情，你疏忽了，你不谨慎，魔鬼也会让他得了地步啊，很容易给魔鬼留了地步。留了地步就是给他机会做破坏的工作的意思，你就渐渐的掉入了魔鬼的网罗而无法自拔。所以很多人，我们看到很多人，他到年纪大的时候，忽然间爆发出一些事情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无论是在钱财上的，无论是在情欲上的，无论是在权力的欲望上的。原因就是一开始他就给魔鬼留了地步，从很小的事情他就没有对付自己，以后慢慢的、渐渐的，时间到的时候，撒旦等到时机一到，就让你远离神，你就一失足成千古恨，一点点的毛病不对付，铸成大错，以后很难回头，并且给教会带来很大很大的亏损。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们传福音为什么如今这么艰难？很多慕道朋友所提出的疑问就是，如果要成为某某人这样的基督徒，我为什么要信主呢？这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很大的反省。虽然我们还是要跟他传福音，我们知道不要看人，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信徒有责任要见证我们里面那个真实的生命。有任何机会魔鬼要寻隙攻击你，你要抵挡他，你一定要祷告，要有肢体的生活，彼此劝勉警惕，要运用信心，不中他的诡计。彼得怎么说呢？彼得前书5章8节那边说，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什么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一个人怎么会被吞吃啊？你一个人在外面闲晃啊，没有跟教会肢体生活在一起，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有些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在软弱当中被神扶持起来，他有很多经历，很多正面的见证可以勉励我们，可以提醒我们。 二十八节，这是进到我们第二大的部分了。对圣灵，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二十八节讲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有可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教会初期的时代背景跟文化里头，偷窃是奴隶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他们习以为常的。当时有许多的奴隶听到福音，被神重生蒙恩得救了之后，生活习惯一时间很难改得过来，所以保罗特别劝诫他们必须要弃绝偷窃的行为，更要从正面的劳力亲手做正经事，供养自己。难道这节圣经就对我们就没有实际上的意义了吗？不，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所处的社会，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常常说反正大家都这么做嘛，基督徒也无所谓，跟着做。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手的圣洁，手的圣洁很重要，因为你所做的同时彰显出你内心的本性。偷窃的内心的本性是什么？有两个我可以想到的，一个是懒惰，一个是贪婪。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弟兄姊妹，我们务要守节心清，很多事情好像律法法律上面查不到管不着，大家都是这么做得好处，我不这么做不是太傻了吗？还劝劝弟兄姊妹，哎，太傻了，你怎么不这么做呢？不是太吃亏了吗？我们心里其实非常清楚，那是不公义不圣洁不合乎圣徒的体统，是对不起主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弃绝那些不公义不圣洁的事。相对于懒惰跟贪婪，正面的生活态度跟方式是什么呢？那就是勤劳与分享，亲手做工正经的事，正经的工啊，不但是足够，还有余，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保罗自己就是一个支帐篷的人，他大可靠弟兄姊妹们，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信主的弟兄姊妹们奉献给他，他可以靠这个养生，这个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是符合圣经原则的。但是他亲手支帐篷，不仅足够而且有余，可以常常帮助有需要的人，成为我们众信徒的榜样。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口舌，上一节讲到的是手，这里讲到的口嘴巴前面已经提过了，但这里又再次提，是我们生命当中第二方面非常重要的工具。你心里如何，你口就表达出来，你心里如何，你手就做出来。我们应当立定这样的心智，肮脏的话不讲，仇恨的话不讲，藐视人的话不讲，不造就人的话，拆毁人的话不讲，伤人心的话不讲，使人觉得更失望更沮丧的话不讲，拆毁盼望的话不讲。不容易，因为我们老旧生命不是这样子的。那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来依靠主？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口，我们的口随时，意思就是说看实际的情况如何，要说出合乎神的旨意造就人灵性的话语。前不久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再次读到一节经文，这节经文是在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第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对不起，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这个世代是个黑暗的世代，有许多的信徒 生活没有力量，非常的疲乏，随着世俗。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你怎么样可以随时说出合神的旨意，造就人灵性的话语呢？我们要每天早晨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读主的话，我们要向他祷告，要向他倾心吐意，让他时常提醒我们，我们的舌头要受神的管制，要长存谦卑受教者的心。当然呢，我说我这声音哑了，是因为昨天去郊游，知道我们有一个游戏很好玩的，就是拔河哈。我在一边呢，在大声在喊的时候呢，没有想到我今天要讲到，就把声音给喊哑了。昨天晚上都不太敢讲话哈，稍微恢复一点，所以请大家见谅啊，声音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当然，造就人灵性的话语，扶助疲乏的人，不是只有劝勉人的话、安慰人的话而已，还包括了责备的话、扎心的话，使人从错误的道路当中回转的话。我们不仅要操练如何说话，也要操练如何听话。很多弟兄姊妹会背一节经文哈，在箴言25章第十一节，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怎么样？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金子在圣经里面常常代表的是神的性情，而银子这常常代表人所蒙受的救赎啊。银网子是接受合宜话语的器皿，我们的耳朵要常常被救赎，我们的心要有一个受教者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请问你啊，你有没有算过你一天讲多少话？有没有好好的约束口舌？有多少话是从老旧生命里发出，习惯性的像以弗所书马上就要讲的5章4节那边说的淫词妄语嬉笑的话，而且毫无受圣灵管制就随意的脱口而出？你有多少话是能够真正的随时说合乎神的旨意，造就人灵性的话？盼望我们都要操练啊，要对圣灵的提醒要敏锐，顺服圣灵的管制。不论是说的，不论是听的，我们都要持守在神的恩典当中。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里我们看到圣灵的位格，圣灵不是像有些极端、有些邪教所描述的，好像不过是一种感觉，好像是一个磁场，好像是一股力量，或者是仅仅会造就一场兴奋热闹的气氛。不，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当中的一位。位格是什么意思呢？位格表示说圣灵有思想，圣灵有情感，圣灵有意志，圣灵会担忧的。这是为什么圣灵要担忧呢？因为上一节在话语上得罪弟兄姊妹，甚至绊倒拆毁弟兄姊妹，会导致圣灵担心忧伤的。我多次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互为肢体，我们要常常回到我前面所讲的以弗所书第4章前面6节的思想里面，那就是在圣灵里，在基督里，我们是合一的，是一个身体，是一家人。在话语上不谨慎，往往一句话，你会把多年建立起来的情谊、互信、关系破坏殆尽。你要重新修复，可能要花上很长的时间。信徒间团契生活有间隙，甚至彼此断了交通，是让圣灵伤心担忧的。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其他的肢体，我们要做使人和平的工作，好好的个祷告，寻求智慧，尽早恢复主里面的交通，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为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个印记是每一个信徒蒙恩得救时就受的，并且有一个共同的荣耀盼望，就是主耶稣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接我们进荣耀里。我们要趁着主还没有回来，我们赶快跟弟兄姊妹和好，解决一切拦阻教会合一、教会被建造的障碍。31节，一切苦毒、恼恨、 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为了不让圣灵担忧、伤痛，要从我们当中除掉一切的苦毒、一切的恼恨、一切的愤怒、一切的嚷闹、一切的毁谤，并一切的恶毒。这个苦毒是什么呢？苦毒为什么在这 一系列里头排在第一位呢？我相信下面这个的根源都是从苦毒来的。圣经苦毒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总共出现四次啊，这里一次，另外三次呢就可以解释，让我明白苦毒是什么。第一个，苦毒指的是一个人的心在神面前不正。使徒行传第八章出现一个人物，叫做后来的人称他为行邪术的西门。他看见使徒们行神迹异能，按手就有圣灵被赐下，他就怎么样，拿钱给使徒，想要买神的恩赐。彼得又用了这几个，就用了这个字，在那段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三节，你在这，他指责西门是行邪术的西门，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这个苦胆原文就是苦毒。第二个，苦毒是一个没有重生的人最大的特征，是我们老旧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手是咒骂苦毒。这个第十四节里头那个苦毒。第三个，苦毒是很令人震惊的，也很可怕，它会传染的，它会带来混乱，会带来破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你们是谁？在教会当中，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会传染的。接下来的恼恨，心中的怨恨，接下来的愤怒，跟前面那个有正当性的发怒不一样啊，是莫名的容易被激怒，有些时候借题发挥啊，过发脾气的瘾，嚷闹、咆哮、大声的嚷嚷，带来混乱的吼叫，毁谤、故意的重伤弟兄姊妹，不合乎事实的指控，伤害人的尊严，破坏人的名誉。一切的恶毒，或者翻译成阴毒啊，说明刚才这一切罪，这些都是罪，背后的动机都是邪恶的。若教会生活中容许这些罪恶蔓延，不处理，不去除，神的家要被建造起来，会有很多的阻力。从负面来看，我们要除掉这些老旧生命的罪行，那正面呢，我们进入第三部分，对神、对基督，我们该效法神，我们要像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以恩慈相待，彼此相待，我们真的要存怜悯的心啊，要彼此饶恕，因为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标记。而基督徒为什么会有这些标记呢？是因为我们本身，我们就是领受了恩典，我们就是蒙到了怜悯，我们就是父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饶恕了我们，赦免我们的一群人。我们今天能够行善，在神家中可以遵守家规，前面所讲的这些主的命令，我们的动机不是像奴隶一样的害怕一个严厉的独裁者，我们不做会被处罚，不，我们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被神收纳为神的儿女，具备这个蒙爱儿女的身份，我们因着爱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愿意遵他的旨意，顺服他的命令而行，让爱心 成为我们生活行事的总原则，在爱中行。这里的爱不是最近在报章杂志、在社群网站、媒体常出现那个遭扭曲的定义啊，很多圣经用的词，如今在这个世俗的社会里头都被遭扭曲了，自由被扭曲了。这里的爱，自由不是完全没有限制的自由，自由是需要有限制的。这里的爱的定义已经被那个假宽容、假平权，就是每个人都有一样的权利，这样的假这个宽容平权之名，行敌对神、违背真理之实的那种腐烂的爱。我们爱的根基是源于耶稣基督牺牲的爱。耶稣基督的爱是圣洁公义的爱，是恨恶罪恶的爱，是无罪无瑕疵的羔羊，为了解决全世界人类的罪，他自己成为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忍受了羞辱，忍受了痛苦，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有一个比喻很能说明这一段的教导跟应用，我们就像手套还没有重生得救以前，里面呢可能塞满的泥巴或是旧报纸，看起来鼓鼓的，好像还蛮有手的样子，是不是？但是不管你再怎么像手，你都没有办法进当初设计这只手套那个设计者要这个手套所要进的功用。直到有一天，我希望在座每一位都有这样的经历，那只手，有一只手进入了这只手套里面，这只手就是主耶稣，这位创造者住进我们里面，我们重生得救了。手套原来是照着手的样式造的，手在手套里面开始发挥功用了，里面原有的旧报纸、烂泥巴要不断地被掏出来弃绝丢掉。而手套本身不要像有些，我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会用那个非常厚的橡胶做的手套，非常厚，不柔软，非常不好使。我们最好是怎么样呢？越来要越柔软，越来要越透明，最好像外科医生动手术的时候那个手套，有没有与手紧密的联合，手所做的每一个动作手套紧紧的跟随，越过越顺服手的一切的引导，被他使用，渐渐彰显出手的模样跟功能。弟兄姊妹，你知道主的手，也就是主的新生命，已经在你这只手套里面吗？你是不是跟主的形象、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样的形象相合呢？这一个仁义圣洁的生活，你是不是能够活出这样的见证呢？你这只手套里面，如今主的手虽然已经住进来了，但是你是不是还有一些旧报纸、烂泥巴还没有丢弃呢？你这只手套柔软吗？透明吗？顺服吗？今天潘弟兄带我们唱的那首诗歌420首，他在第三节里面，他没讲到说天然景物都有引征，麦种死了子粒生，真木皆在箭树上面，小则换大苦换甜。圣经常常用一些自然界的事物，常常用一些我们信徒人们容易明白的一些比喻，帮助我们明白一些属灵的真理。比喻是比喻，有一句话说比喻都是跛脚的，意思是说有些时候你硬要挑剔啊，你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个属灵上的真实的意思。在这里是圣经用的例子啊，一粒麦子若不掉在土里面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的主他为我们的罪，他亲自成为罪， 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叫我们这一些蒙了他重蒙了圣灵重生，靠着他的恩典，因着我们信心进到他的神国里面的人，可以有这样子的新的生命。真木皆在箭树上面，我们如今已经跟这个宝贵的生命连结在一起，没有错，我们里面是有那个生命，但是我们仍然常常要依靠里面的生命，从我们的里面可以涌出那个生命的甘甜，生命的纯洁。我们要常常弃绝我们以前老旧生命上的罪行，我们要常常支取，把新生命要穿在新的形象，穿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好不好，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旋律非常的美，愿意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我们向神支取恩典，向神支取信心，能够更坚固。我们420首，我们一起来唱，请起音给我们一个最后一句。
我与基督一同行死十架以我解释，我与基督一同复活，他生我里管理我，与基督同死何等的恩是托世界自己罪恶，与基督同活何等的超脱，他生我里管理我，历史历代所藏奥秘，尽皆信心可知悉，荣耀盼望基督居中，应当无时不歌颂，与基督同死何等的恩是托世界自己罪恶，与基督同活何等的超脱，他生我里管理我，显然今无头有印证，埋虫死了自立生，真木皆在箭树上面，叫这患大苦患艰，与基督同死何等的恩是托世界自己罪恶，与基督同活何等的超脱，他生我里这个就是圣洁秘诀，不是自己无残缺，主啊求你许我满我，扩我度量给我多，基督同死何等的恩是托世界自己罪恶，与基督同活何等的超脱，他生我里管理我，这个会是病痛得知，只要你想自己死， 并以主的生命能力作为全然的攻击，与基督同死何等的安息，脱世界自己罪恶，与基督同活何等的超脱，他生我里管理我，经过